一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您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主持人依兰。此刻在星光璀璨的西雅图向您问好，并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2年6月24号，中国农历壬寅年5月26。时值仲夏，正是莲叶无穷碧，荷花别样红，蝉鸣声声响，忽觉夏日长的时节。夏季虽然炎热，但却是一年中最适合读书的季节。陈继儒《小窗幽寂》里这句“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一定是很多人都喜欢的。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滚滚红尘，一半烟火，一半清逸，心有宁静则清凉一下。那么今晚就不妨让我们继续在一组美文中领会读书之乐，聆听光阴的故事，重温岁月静好。诗意的生活，读刘雅丽的散文集《一地花影》，作者李和生。泡一壶铁观音，燃一支香烟，冬日的午后，一个人静静地在我的工作室读雅丽的散文。我说我是有很多毛病的人，比如读书不能忙里偷闲地读，不能斜斜地躺在床上读，更不能在嘈杂的环境里读。如同我写字，喜欢一个人慢慢的写，享受的是独自的欢愉，而不是笔会时的那种热闹。阳光穿过窗户的玻璃，照在光洁的地板上，一个跳跃又反射在了屋顶，室内明朗而又温暖。铁观音的清香就慢慢地弥漫开来。汉书可下酒，美文伴茶香。细细地品味着雅丽散文带给我的那种平淡而又充满诗意的生活，禁不住轻轻地发出感慨声。如此诗意的生活，正是合了我的情怀哦。在我的记忆里，雅丽永远是一个扎着小辫儿、睁着大大的眼睛、微笑着听你说话的碎女子。我们是儿时的玩伴，但她小我几岁。童年时若是小一岁，小者都得仰视大者。我们的藏猫猫、跳岗、踢毽子、攻城、抓杏、打扑克各类游戏，选人的规矩是先男后女，先大后小。因此每当选中他的时候，就会看到他灿烂的笑容，而当对垒双方多出一个人的时候，拿下的也是他。他并不抱怨， 也不气馁，依然跟着我们疯跑，细碎的汗珠儿就挂在粉红的脸上。我们说，你跟着瞎跑什么嘞？他就笑，不言语。我们有谁会想到，数年后，这个头发乌黑、常带着微笑的碎女子，竟然成了诗人、作家，而且在人民文学、作家、十月、中国文学、诗刊等大型期刊发表了500多篇的诗歌、散文和小说，并荣获数十项文学大奖，被读者评为全国10佳青年诗人。我那时候是一群孩子的头，看了几篇民间故事之后，加上自己的想象，添油加醋地讲给一群孩子们听，雅丽就在其中。我站在高高的土台上，双手叉腰，快慢有度地演说着，他们就窝在废弃的砖窑下边，认认真真地听，紧张处相互惊异地看看，欢乐时笑成一疙瘩，土坑里立时躺倒一片。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就将收藏来的老式幻灯机摆在屋后，翻来覆去地看那些语录、口号、英雄人物的图片。那种享受，以至于现在和雅丽说起来都会津津乐道。1975年，我插队落户，之后的数十年里没再见面，但我却听说他喜欢了写作，并有大量诗作问世。我不懂诗，因此也就不大关注诗坛的事，但我知道，在任何领域取得成绩都不是一件易事。几年前，我去拜访贾平凹先生，得知雅丽已调往美文编辑部做编辑，而且是老贾钦点，知道了他的电话号码，便立即与他联系。电话的那头，雅丽惊讶的一声锐叫，说：“我们要好好聊聊的，正在为几个报刊写专栏文章，题材多是一些回忆儿时趣事的，若是有老同学老朋友来，一定要聚聚的。”2009年元旦前，雅丽约我去荞麦园小坐，同去的有诗人尚飞鹏、画家郭庆峰、摄影家李强、音乐人薛武力。清一色的陕北人，清一色的陕北话，喝茅台酒，吃陕北饭，忆过去事，说今日情，数小时海聊静若瞬间。也就是那天，我拿到了他新近出版的散文集《一地花影》。这是一本设计和印刷都很精美的书，但更加精美的还是雅丽娜张和有度、清新细腻的文笔。我说，有些事儿恐怕是要轮换着来做的。小时候，雅丽认真地听我讲故事，现在是我仔细地读他的书，听他讲述生命的故事，我的十分生涯，同他一起感慨幸亏还有茶和棉花，棉花。集子分为流年素笔、一地花影、暗香浮动、风流云散和剪尽寒枝五个部分，即91篇散文，是雅丽近7-8年来所写散文的一部分。我用了近1个月时间读完。我读书慢，又讲究气氛，而更重要的是，我觉得雅丽的散文不宜粗粗一览，是要细细的读，慢慢的读，唯如此方能品出其中韵味。雅丽是诗人， 诗人写散文，散文便有了更多的诗意。于是，有些段落我常常是倒回来再读几遍的。我似乎慢慢地开始喜欢诗歌了。让我感慨的是，他的好几篇散文是叙述童年旧事的，勾起我很多往事的回忆。火车头帽子、十份的筐子和铲子、卡机、华达尼的布料、素格子的手帕。有时候整整一个上午，我就懒懒地窝在沙发里，反复地读他的文，品我的茶，而不接电话。评论家和教写作的人常常告诫作家和文学爱好者要深入生活。上世纪70年代初，我和很多青年人一样，突然的就爱好了写作。听到最多的词儿就是深入生活，直至现在依然是深入生活这四个字。可什么是生活呢？雅丽的散文给了我们很好的回答。其实，生活就在你的身边。雅丽的散文就写了极其细小的身边事儿：茶、烟、酒、沙发、枕头、自己的手、帽子、头发和菜谱、胸罩、高跟鞋、手帕、回形针，以至于一味中草药等等。其独到的视角、细腻的描写，时而让你忍俊不禁，时而让你陷入沉思。我不大喜欢那些使命感太强的文章，似乎要指点江山，企图以哲人的口气普度众生。我之所以说雅丽的散文正合了我的情怀，就是喜欢着他采撷了离我们最近的生活，且又娓娓道来。在冬日的暖阳里，我似乎看到雅丽就静静地坐在他喜欢的厨房里，炉灶的炖锅里咕咕嘟嘟地响着，屋里弥漫着陕北羊肉的香味儿。他静静地坐在小板凳上读书，是作家、诗人，也是贤妻良母。妙处难与君说。我相信，如果你读了他的散文，你会轻轻地说：“哦，生活原来是这么富有诗意。”晚归，作者魏小文。从大姨家出来，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于是便急忙告别了大姨，骑车向家奔去。顺着林间的小道匆匆行进着，路上柔顺的晚风吹拂着大地，也吹拂着我。我如置身于吹面不寒杨柳风的那种境界里了。而这里无柳，只有路边的两排杨树。也真是的，那杨花在晚风的轻拂下漫天飞扬，渐欲迷人眼。蓝蓝的天空中，一轮皎洁的新月照耀着大地，一片银白。两边路旁麦香弥漫，微风过处，清新的麦香和菜花的淡香扑鼻而来，沁人心脾，让人陶醉。 这可真是古人所谓的日暮平原风过处，菜花香杂麦花香啊。此时我完全沉迷在这境界之中了，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车速，欣赏着大自然的瑰丽风景，心中是那样的舒畅和高兴，也带着几分庆幸。也才在此时，我发现大自然原来是这样的美，如此的秀丽。以前美并不是不存在，而是缺少发现。高兴与庆幸之余，也不免带有几分遗憾与惋惜。眼前这幅迷人的晚景图，不设想或画下它，真可惜。只遗憾我不是摄影师或画家，要不我一定留下它，与大家美景共赏。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梦中的故乡，游凌波。幼时我一直跟着奶奶在关中的一个小乡村里生活，先是由奶奶抱着背着，稍大就拽着奶奶的衣角蹒跚走着，最后就嫌奶奶脚小走得慢，极力挣脱她紧握的手，蹦跳着跑开，四处逃着匪着，直到要上小学了，才在奶奶的泪光中离开乡村，进了古城。因乡村紧贴终南山脚，那丘陵变高，沟壑变深。说是村，其实是一条大沟，由南向北横亘。祖辈们在沟的两坡依崖掏窑，窑前盖一侧或两侧煞屋，人住窑内，灶安偏煞。院内一角矮矮的土墙围作茅厕，厕外拴一两只山羊，厕内圈一两头黑猪。看家黄狗趴在门口佯装睡觉，见了生人就跳将起来。只有几只鸡悠闲地在院内散着步，睡足了觉的懒猫从炕上跳下，一跃上了墙头，长长地伸着懒腰。窑前屋后，枣树、桃树、槐树、皂角树长得葳蕤，便将整条沟掩映了，只有袅袅的炊烟弥散升腾，不时有一两声鸡的叫声，狗的吠声，还有骡马的嘶鸣声。村子以沟命名，不知何故竟加了一个营字，营沟。莫非古时这里驻扎过兵营？原本端直扩大的深沟，偏偏斜刺里又冒出一条东西走向的浅沟，这条斜沟就将大沟分为南沟北沟，南沟为村落，北沟却成了树木的天下。由于柿树栗树居多，还有那密密的竹林，遮天蔽日，郁郁葱葱，这就成了鸟雀野鸡欢离的乐园。夏秋之时，天明蝉噪如雷，入夜则荧光点点。沟的两坡遍布坟茔，是南沟村民百年之后的归宿地。黑夜沉沉，刚学会打鸣的小公鸡睡得稀里糊涂，就懵里懵懂地打开了鸣，尖尖的，细细的，切切的，且断断续续。结果那夜仍黑得深沉，这便惹恼了邻家的大公鸡，脖子一伸，头一昂，就响起了惊天动地的声音，夜幕惊得一哆嗦，不小心就走了光，天 才有了亮色。只有五六岁的我，一咕噜从炕上爬起，紧忙就往沟里跑，去捡拾从树上落下的柿子蛋。满树的柿子青色，唯有已落下的柿子蛋带着一丝甜意，软烂的当场就迫不及待地吃了，其余的拿回去藏到麦秸窝或温到水盆里，过上一两天色退后才可食用。沟里满是坟茔，躺着故去的长辈和邻里，也就不怎么惧怕了，唯恐去迟了落柿被其他小伙伴抢先捡拾。待两树柿子火红欲燃时，天就寒了，雪飘冰冻，满世界一片银白，那年也就快到了。刷房赶集祭灶祭祖先，奶奶烙的灶爷托白里透黄，里面的红糖芝麻馅儿，至今仍是我梦中的美食。祭祖时，爷爷将写满了祖先名字的神轴拿出，展开供在靠墙的大板柜上，同宗的爷伯叔哥几乎全来了，人人上香叩拜，并放上一两盘屈莲枣饼之类的贡品，然后就是喝着宴茶，抽着旱烟，海阔天空，闲聊至夜半，热热闹闹，其乐融融。血浓于水，情则系于相邻。平素间，奶奶做个麻食儿，摊个煎饼，甚至于打个搅团，总要先盛上一些，不是给盟中长辈送去，就是给左邻右舍送些，也经常会有人端上西样的饭食回送过来，量虽不多，却是满满的温馨，深深的情谊。若是遇到盖房上梁立木，几乎全村的人都来帮忙，婚嫁之时，家家就不用做饭了，流水席上你起他坐，持续不断。特别是葬埋老人时，村巷行走之人几乎人人着笑，满村便白花花的一片。疏忽间，一个甲子过去，原先的长辈大都已作古，大沟也已被填平，沟底人家全都搬到了平地，盖起了二层小楼，村道铺上了水泥，水管接进了室内，却没有了树木，没有了碌碌老井，更没有了鸡飞狗跳羊补膏，牛马驴骡也只能从电视上去看了。家家铁门紧闭，窗明几净，路上却污水横流，不时可闻吵嚷打骂之声。村人见了面也只是淡淡的点个头，遇上红白喜事得三番五次去请人帮忙，好些的会通过微信给你转来一份礼星，不好的借故在外打工忙，连人也不闪面。我曾多次于清明时为奶奶上坟，晚辈同辈们也只是礼节性的邀我去家里坐坐，茶一端上几乎不再有话，顿让我有了绅士客的感觉。我也曾先后三次邀请不同的画家朋友去村里，详细讲述了当时村子的景象，让他们帮我画回儿时的记忆，但终是不甚满意。不是画得不好，而是那份浓浓的怎么也释解不开的相恋相愁相情再也找不回来了呀。于是每晚入睡前，我都祈愿着能梦回逝去的故乡，上树捞鱼签摘香椿，北沟捡柿子打板栗， 河滩逮蛐蛐捉蚂蚱，年前吃高子糖坨坨，更和乡党们吃流水席，闹新房，摇核桃。然而梦醒时分，已然泪湿枕巾。数子手串，陈长吟。我有一个手串，由各种数子儿组成。这些数子儿是我平时收集的，来路不同。有的是在树下拾的，有的是在路边购的，还有的是向朋友要的。它们大小各异，粗如胡豆，细若米颗。它们色彩纷呈，灿如红锦，淡若麻皮。它们形状好玩，圆如弹球，扁若橘瓣。它们质地特别，糙如石纹，润若玉表。这些数子儿单独来看都很普通，没有什么耀眼的价值。大千世界里同类千万，根本进入不了可以做标本的行列。但是有一天，我把这些数子儿集中起来，用橡皮绳子连在一块儿，做成手串戴在腕上，竟然引起了观者的赞赏。多么有味道的手串呐！是的，这个手串很别致，虽然均为自然界中常见的品种，但集中起来则对比呈现出数子们各自的特质。它没有华丽的外表，但有一种素朴之美。它没有沉甸甸的分量，但有简洁的轻盈。它没有昂贵的御驾，但有随意的方便。我想，生活中，我们不一定要去追求豪奢的享受。只要你用心动手，去发现，去体验，满足的感觉也常常能找到。本来散落各处的数子儿，出现在我组合搭建的平台上，就神采奕奕。我给这些平常的数子儿赋予了新的光辉，数子儿则带给我生活的愉悦。其实，在人生的大世界里，我们都是零落的数子儿，但我们 都是自然的精灵，都有各自的潜质。这手串在我的腕上越来越好看了。
闭起双眼睛，心中感觉清静，再张开眼睛，怕观望前程。夜冷风更清，这一片荒野地，沿途是歧路，我方向未能明。
啊，只有独处，日升日落，许多感触。啊，种滋味，澎湃飞舞，怎么清楚？
我来我云哭，啊，我起落起，我好多妈妈的。我来我云哭，萨拉巴，斯帕鲁。
抗击新冠肺炎，请记住三点来避免虚假的治疗宣传。第一，任何防治新冠肺炎的医学突破不可能是由广告或推销最先宣传。第二，尝试任何声称可以防治新冠肺炎的治疗前，请先咨询专业医护人员。第三，请通过联邦疾病防治中心网站 cdc.gov 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网站 fda.gov 查询新冠肺炎的最新信息。如果您认为某个保健品夸大宣传效果，可通过联邦贸易委员会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丽江梦，作者邢汉。走在丽江特有的石砌地面上，我是匆匆忙忙的，我在感觉这个城市的脉搏，唯恐漏掉一点线索。昔日的羌笛余音仍在雕檐旧洞间缭绕，而阵阵芦声和踏歌声却实实在在的于视听范围内延续着这里的故事和血缘。丽江是一个梦中之城，大家都带着形形色色的印象和愿望前来圆梦，往往是脚踏在石板路面上，心里却想着远方的人。这个人是应该和自己一起来圆梦的，一起穿梭在水巷与石桥间，虾酒儿歌，啜茶低语，穿越时空，聆听浪沙与霓裳。在这里，我们能体会到，我们其实真的需要骨子里的文化，骨子里的自由，骨子里的陪伴。古城里有明清建筑的影子，有唐宋宫廷华音的余韵，也有繁华背后的苍凉和无奈。历史的翻迁改变着建筑和服饰，时代会深刻地体现自己的风格，而这里却挣扎在一个很难逾越的历史线上，维持着看似个性的陈规，无意间留住了历史的脚步，隔定了时空。正如我在另一个民居活化石村落所听到的房东的陈言，说是贫穷哦，才留下这些无力翻修的老宅，有能力的已经重置房舍了，年轻人更是不愿住这老宅子的。是啊，这些房子里面装满了落后和委屈，装满了遗梦和旧语，谁愿意墨守呢？所以我想，古城里的人先前应该是苦守着这里的陈旧和寂寥，乐观的讲是宁静与安然，脚踏的是唐宋到明清历史的足印，铜壶里冲泡着茶马古道的铃铛和号子，然后是远离繁华的落寞和自娱，嘴里吟唱的是遥远的梦。打破辽帐的是另一群寻梦的人，他们从繁华喧闹的都市而来，寻找倒流的时光，瞄上了这盘清静之地，超感慨超惊喜地走进了历史，走进了汉文化的脉系，体会唐宋戍边移民的快乐和忧伤。他们以文化的名义浸淫这个沧桑的建筑群，以建筑的名义呼吁保护，唯恐其融入时代而消失。 离开了会更加想念的古城，其青灰白温和的色调，与世无争的宽厚和柔弱，以不争而光大，以古旧而显亮。正如老子所讲，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它是唐诗宋词的缩影，是避世逍遥的桃源，是左禅问道的老茶，是回味梦境的驿站。听着凯拉许山如泣如诉的旋律，将我带进昔日游丽江的承诺。我愿做大石桥下的自由鱼，或者大水车旁的灯盏，与你在水边对歌，再踏进一个梦，体会不急不离的快乐。凉雨剪秋入我心，节选王杰。凉雨成溪，搅扰了本来安静的清晨，寒意透窗而入，就像顽皮的小童郭跑我的清梦。我爱秋天，爱其多情忧郁，爱其丰硕清宵。我从来不喜欢关于秋天的悲伤论调，这是一个复杂的季节，既有冷彻心肺的纠缠，又有欢喜热闹的丰收。有人因它落寞心焦，有人因它快乐庆祝。这个季节可念西风独立凉，这个季节可盼明月共婵娟。有人说它灿然如金，又有人说它缤纷多姿。的确，它好似一首抒情的诗，表面上惜墨如金，实则情深意长，令人回味。秋景可堪一赏，秋意可堪一尝。秋天送给世界最赏心悦目的景致，如风之火，如杏之霜，如风之碎，如雨之伤， 置身其中，既可以肆意开怀，也可以幽静神伤。千年之下，已不知有多少旅客游人为其陶醉倾倒，亦不知有多少文人骚客因其泛滥诗情。即便是我这样一枚平凡的旁观者，也要忍不住与他多待一会儿，甚至将自己深藏已久的心事托付给他。或许是他的热烈低沉与世间悲欢离合相互印证的缘故吧，我们总是强调他多情的属性。秋天的果实满足了我们的口腹之欲，秋天的色彩点缀了我们的视觉体验，秋天的多变丰富了我们的人生体验。一夜飘零，轻描淡写的凄美却足以撼动我们的灵魂。那些美到极点的芳华精彩，却在无限接近繁华尽头。红花绿叶转瞬而逝，零落成泥碾作尘，转入下一个自然轮回。无意中看到了秋，无意中看到了自己。秋雨沥沥不停，我收聚心情，忽觉凉意尽体，但我却希望永远享受这无边的秋意。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法国导演吕克贝松在《亚瑟和他的迷你王国》中说，爱和喜欢的区别很简单，如果你爱花，你会给它浇水，喜欢则会摘下它。愿您在这个炎炎夏日，心中有爱，眼里有光。今晚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依兰，在美丽的西雅图祝各位夏日吉祥，我们下次再会。
水中央，听听雨里万载那水中央。